开好奇的耳朵，
启动想象力的头脑，
透过天文
引发你的生活创意。
欢迎收听
《天文 No Idea》。
大家好，我是咪亮姐姐，
我是石头哥哥。
石头哥哥，中秋节快到了耶！
是啊，下礼拜就要中秋节了呢。
对，那中秋节当然主角就是看月亮喽。石头哥哥，你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月亮特别美，然后你是在哪边看到的？
有啊，其实我们在以前到各地去旅游的时候，那有时候就会看到像刚刚讲的晚上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月亮这样子。
特别的月亮。
对，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到青海。
青海啊？
对。
到青海，然后青海的月亮有什么不一样吗？
因为那个地方的海拔高度大概就是3500公尺。
哦，好高哦。
对，大概就跟玉山差不多高。
那是不是很接近月亮一点？
对，就是会比较接近，而且我们去活动的地方是一个学校，那它的周围其实都没有太多居民，那当然也没有什么光害。
周围都是暗的。
对，周围都是暗的，所以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它相当的亮，你几乎可以像白天一样在地面上面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样子。
哦，是哦。
对，那你晚上的时候出来活动啊，出来上厕所，就根本不需要手电筒。
是，哇，那真的很亮哎，全部靠月亮了。
是是是是是。
哎，这个好像又回到那种古早时代，好像人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子。
对，
就是鬼牛来救喽。
是是是，就是这种感觉。
好，那你们在那个地方看月亮，那月亮的形状也是圆的，对不对？只是说它比较亮，然后你很容易注意到它，因为周围都是暗的。
是的，没错。
还有什么不一样吗？
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那种高海拔的地方，你就是会觉得月亮看起来特别清晰这样子。
哦，
对，因为它没有太多的空气污染啊。
哦，
对啊，空气又比较稀薄。
哇，那可见这个月亮一定很漂亮。
是，没错。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是自然过生活这个单元。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小暑这个节气
啊。
小暑，暑是暑假的暑，听说过了小暑就要进入三伏天了，对不对？
是的。
哦，这个是中医的角度了。
对的，没错。
什么是三伏天？要做什么事情？听说可以调整体质。好，我们现在赶快来听
自然过生活。
欢迎收听
老妈的生活智慧，
自然过生活。
老婆老婆，可以来帮我贴个三伏贴吗？
三伏贴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知道我知道，前几天陪妈妈去买东西，经过我们家巷口的中医诊所门口上的红布条就大大的写着三伏贴热卖中，现在贴正是时候
啊。贴三伏贴还要看什么时候啊？那是什么神奇奇怪的贴布啊？
哎，三伏贴可不是什么古怪的贴布哦，它可是蕴藏着一套中医的智慧及理论在里面呢。
对啊，我也觉得很好奇，妈，你可以跟我们说说三伏贴到底是什么吗？
来来来，坐下来，不要急，我一边帮爸爸贴，你们一边看，一边听妈妈说。
太好了，我可以享受老婆的爱心服务，还可以一边听故事呢。
爸爸最舒服了啦。
好啦好啦，你们看这三伏贴虽然小小一片，但功用可不小哦。刚刚姐姐说三伏贴现在正是时候是有原因的哦。这三伏贴啊，可是长久流传下来的中医疗法，主要是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三天，也就是人家所说的三伏天，来贴才最有效哦。
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在身上贴贴布，不是更热更不舒服吗？像我只想脱光光在冷气房里舒服的享受冷气的凉风，一点儿也不想在身上贴上闷热的贴布。
哈哈哈，我就知道 你这小胖子耐不住热。不过弟弟你知道吗？选在最热的时候贴是有原因的哦。因为夏季天气热，人体血液循环最好，体内的阳气呢也最旺盛，这时皮肤毛孔扩张，最有利于外敷药物的渗透，去除邪气，因此选择在三伏天治疗体质毛病最为有效。
哦，原来如此啊。那妈妈，三伏天是指哪三天啊？
三伏天啊，其实并没有固定在哪三天哦，它主要是要看农民历来计算的。大约在国历的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上旬间，那三伏天呢，主要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这三个阶段，每一年入伏的时间都不固定，而中伏的长短也不相同，要以当年的农历计算为主哦。简单的来说啊，小暑过后渐渐炎热起来，依照干支纪日的排列，从夏至开始，第三个庚日就叫初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末伏。那初伏有十天，中伏为十天或二十天，末伏为十天，正好啊，就是这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间。
哇，贴伏贴还要看农历来找啊，真不麻烦。我还以为有固定的某三天呢，我心里还打着如意算盘，要妈妈在这一年当中最热的三天允许我开着整天的冷气，吃着冰凉的西瓜，顺便多买几盒我最爱的冰淇淋，让我好好的消暑消暑。
吼，你这怕热的小胖子，整天就只想着玩和吃。
嘿嘿嘿，这么热的天不拿来玩和吃还能干嘛？更何况妈妈刚刚还提到小暑呢，在三伏天还能吃薯条耶、yeah!
好啦好啦，你们俩别闹了。不过弟弟，妈妈所说的小暑可不是指你最爱吃的薯条哦。
啊，那不然小暑是什么？
这个我知道，老师上课曾经讲过，小暑是属于夏季的其中一个节气，通常是在国历七月七日或八日，介于夏至与大暑之间。有俗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虽然小暑不算非常非常炎热，但是却也让人渐渐地感到夏季高温的威力。从小暑到大暑，就是一整年最热的时候了。
哇，姐姐真的很棒呢，讲的一点儿也没错。所以呀、啊，小暑过后，大家就会开始感受到夏季的炎热威力，也会意识到三伏天的到来。所以各大中医诊所也会在这个时候开始张贴红布条，提醒大家可以买三伏贴来准备做治疗咯。
可是妈妈，我还是不懂，在那么热的天气里贴上这些贴布能有怎样的疗效呢？
这个问我就对了。这三伏贴啊，主要是以冬病夏治的概念，在特定的穴位上贴上相对应的中药材，用来治疗冬季气喘、过敏、虚寒以及手脚冰冷等毛病。刚刚妈妈不是说了吗？这三伏天天气热，血液循环好，外敷药效最好吸收了。你们看，爸爸这鼻子过敏的老毛病可是靠三伏贴改善许多哦。
哇，这么神奇啊，那我也要贴贴看看能不能拯救一下我冬天总是冰冷的手脚。
不行不行，这三伏贴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贴的哦。孕妇啦，一岁以下的幼儿，或者正在感冒经期中的人可不能贴，最好还是经过中医诊断，确认你是适合用三伏贴治疗的体质再来贴哦。
可是妈妈， 爸爸是鼻子过敏，你怎么给他贴背部？应该是像姐姐的妙鼻贴一样贴在鼻子上啊。
哈哈哈，儿子啊，这三伏贴可是要贴在背上的固定穴位才行哦，可不能乱贴的呢。你看，这是定喘穴、风门穴和肺俞穴，得贴在这些穴位上才能发挥它的功效。而且成人贴不要超过4小时，小孩不可以超过2小时，可不是贴越久越好，也不适合贴过夜哦。
哇，三伏贴真的是一个好神奇的贴布啊，结合了大自然的节气和中医的治疗理论，我们的老祖先真是好有智慧啊。
妈妈妈妈，那小暑过后你也带我去找中医伯伯，我要看看我能不能也贴这神奇的三伏贴，顺便买包小暑来吃，你觉得如何啊？
吼，你少来了，你根本就是假借看中医之名，实际上是想实施你的美食计划吧。我看啊，你该贴的不是三伏贴，是减肥贴。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历史上的他，今天要介绍的是约翰·道布森。约翰·道布森是比较近代的一个科学家哦。石头哥哥，我有听过道布森望远镜，这个望远镜有什么特色吗？
这个望远镜的特色就是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用锯子啊、电钻啊这些简单的工具就可以自己组装一架望远镜，
自己可以组装哦。
对，就不用跟厂商买这样子。
好酷哦。
是
这个是道布森他自己发明的吗？
对，没错。
哦，所以就把这种自己组装的望远镜叫做道布森，用他的名字。
没错，对。
哦，好，那道布森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我们现在就来听丽晶老师的介绍。
哲学家也是天文学家，中国的天文学家跟西方的天文学家研究的是一样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的他做了哪些事吧。
嗨，雅雅。
嗨，老师好。最近我很想念市政府前面的广场哎。
为什么呢？
因为那里有提供望远镜，可以看星星，也有志工阿姨叔叔在讲解啊。
你觉得那样很有趣吗？
很有趣啊，可以看到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呢。
那种活动呢，我们称它是路边天文，也叫街头天文。你很幸福，你知道吗？因为啊，在道布森望远镜出来以前，天文望远镜呢是相当昂贵又稀有的，一般民众呢根本就是买不起，也碰不到，所以呢他们没有机会跟你一样，在路边就有望远镜可以用哦。不过呢，随着业余天文团体越来越多，加上便宜、结构简单、坚固耐用又方便携带的道布森望远镜出现之后呢，这种人人都可以使用的路边天文，这种公共服务活动才变得简单可行。这样吧，我今天就来介绍一下道布森望远镜和它的发明人约翰·道布森的历史小故事吧。
老师，请。
约翰·道布森，全名约翰·洛瑞·道布森，美国人，1915年在中国出生，12岁的时候，全家搬回美国旧金山定居。青少年时期开始对宇宙产生兴趣，他是业余天文学家，以道布森望远镜的发明人闻名于世。加州大学的化学硕士，毕业后一年，他在印度教修道院出家当和尚，23年后还俗。还俗的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他朋友成立了旧金山路边天文学家这个业余组织，他们的宗旨是将天文学普及到街上的人群去。道布森长得瘦瘦高高的，扎着马尾辫，乘坐一辆叫做星际战舰半人马座 A 的破旧校车到处推广，有时车上载的望远镜跟中型汽车一样大哦。月亮，来看月亮，免费。道布森一晚又一晚，十年又十年的站在街头上这样邀约，让美国海内外不计其数的人们对宇宙有了全新的认识。史密森尼杂志称道布森为宇宙的叫卖人，
他在好莱坞开班好长一段时间，讲授宇宙学和望远镜的制作，有人称他为明星和尚。2004年，火山口湖研究所还颁发了年度卓越公共服务奖给当时89岁的道布森爷爷，因为他在国家公园和森林里开创性地进行了路边天文学。道布森开始制作望远镜是在修道院的时候，因为和尚没有薪水，他就将最简单的板子、纸管和船上不要的玻璃窗凑合起来，制作出牛顿反射式望远镜。为了可以轻松地带着望远镜出门，到处转来转去，去吸引邻居们来和他互动，他特别改善了望远镜的支架哦。后来装有这种支架的望远镜就被称作道布森望远镜，这是业余天文学家以低成本建造的第一台高功率轻便携带型望远镜。道布森望远镜的优点是结构简单坚固，即使镜筒巨大的像个大炮，观测角度也可以很灵活的被上下左右调整，轻松的在草皮上移动。更重要的是，它的成本便宜到一般人都负担得起。到今天，道布森望远镜已经销售了数万台。你认为道布森因此发了大财吗？答案是没有哦，因为他从来没想过要申请专利，而是单纯的想让大家也看到那不可思议的星空美景。他曾经手工做出口径12公分的望远镜，因为这么会利用身边的现有材料制作望远镜，人们也称它为天文学的马盖先。在这边跟你说个小秘密哦，因为制造望远镜不是修道院的课程，所以道布森和有相同兴趣的和尚朋友，他们写信的时候要怎么谈论望远镜的事呢？道布森想出一组密码来解决问题。如果是12寸的望远镜，道布森会写，
我有一个12寸的天竺葵。
如果写
天竺葵盆栽被种好了，
那是指望远镜的管子和摇杆已经放好了。如果它被镀铝或镀银了，道布森会写
它正在开花。
所以如果道布森这样写，
我有一颗12寸的天竺葵盆栽盛开了，
朋友就知道道布森有一个12寸的望远镜成品在身边啦。
哈，道布森的和尚生活还蛮多彩多姿，蛮认真的呢。
嗯，是啊，还俗后的道布森啊，继续亲力亲为地进行路边天文活动至少37年。为了纪念他，18024号小行星用他的名字命名哦。网络上呢，也可以找到他的推广纪录片和道布森望远镜的制作影片。
哦，那我等一下也去找找看。
很好啊。好，以上就是今天历史上的他，约翰·道布森的故事。
谢谢老师。
不客气，再见。
拜拜。
大家好，我是冰冰姐姐。
我是石头哥哥。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是 English Rock 这个单元啊。今天呢，这个单元要介绍跟月亮有关系的英文片语啊。
嗯、
那石头哥哥
是
啊，今天 Anne 老师会讲一个有关于月亮的故事哦。
哦，
我觉得好特别哦，这根本就是嫦娥奔月的另外一个版本。
哦，是哦。
在中国，嫦娥为什么会奔月？好像她吃了一个不老的仙丹，对不对？
是的，没错。
然后就一直往上飘上去了。
对对对。
但是 Anne 老师讲的不太一样哦。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赶快来听 Anne 老师的介绍。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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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English Rock.
English Rock.
Welcome to our channel.
English Rock and Rock English.
Hey, hey, hey! Welcome to English Rock!
English Rock! Let's rock English!
The moon is very beautiful with his round, bright face, which shines with soft and gentle light on all the world of man. 我们现在肉眼看得到的月亮是否又圆又亮呢？月亮散发着温暖的光线围绕着我们。 But once there was a time when he was not so beautiful as he is now.
但是他以前可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哦。
Today, I'm going to tell you a story. It's called How the Moon Became Beautiful. And it comes from a website called American Literature.
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故事，就是月亮是如何变漂亮的。这个故事是改编自美国文学网。
Great! 是什么故事啊？ I love stories! 太棒了，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6,000 years ago, his face had been so dark and gloomy that no one liked to look at him. So, for this reason, he was always very sad.
其实在6000年以前，月亮的脸啊，好暗沉，所以大家都很不喜欢看它，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一直很伤心。
Then, what can he do? 那他应该要做什么啊？
He complained to the flowers and to the stars, for they were the only thing that would ever look in his face.
所以他能够做的就是跟小花和星星抱怨啊，因为小花和星星是唯一会看他的人。
He said, I do not like to be the moon. I wish I were a star or flower.
月亮就说，我不喜欢当月亮，真希望我是个星星或者是小花。
If I were a star, even the smallest one, some great general would care for me.
如果我是星星，就算是最小的那一颗，都还是有人会看我。
If I could only be a flower and grow in a garden where the beautiful earth women come, they would place me in their hair and praise my fragrance and beauty.
就算是我是生长在花园里的小花，女生们也会来看我，把我摘下来当头饰，闻我的香气，唉，还会赞美我漂亮。
But I'm only the moon, and no one honors me.
但我就只是个月亮，没有人喜欢我。
Sounds sad. 月亮听起来真的好难过。But.The moon cannot do anything with it, right? 但月亮也不能做什么啊。
Yes, the stars smiled and answered. We cannot help you. We were born here, and we cannot leave our places. We never had anyone to help us. We do our duty. We work all day and twinkle in the dark night.To make the skies more beautiful. But that is all we can do.
对啊，所以星星也微笑着回答月亮说，我们也帮不了你，我们一出生就在这边，我们也没办法离开，从来也没有人帮助过我们。所以星星只是静静的、稳稳的一直在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就是发光跟闪耀夜空，这就是星星们应该做的事情。
That's right. It seems like no one can help the moon. 是啊，似乎是星星没有办法帮助月亮，因为星星也有自己的责任要做啊。
Then the flowers smiled and answered.
然后小花也跟着说
We do not know how to help you. We live always in one place, in the garden near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n all the world. She is kind to everyone. We love her very much and she loves us. Her name is 嫦娥。
小花也无法帮助月亮，小花也是长在土里，但至少都会有一个美丽的女孩来关心小花。听起来，这个名字叫做嫦娥的女孩应该心地很善良吧。
She is, 她很善良啊。 So one evening the moon went to see the beautiful girl, and when he saw her, He loved her at once. 所以有一天月亮觉得很好奇，他就偷偷去看嫦娥，结果一看到美丽的嫦娥，月亮就立马爱上了她。
Wow, then what happened? 然后呢，我好期待哦，接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啦？
The moon said to the girl, Your face is so beautiful. I wish that you would come to me and that my face would be as your face. Come with me, girl, and we'll be as one and perfect.
然后月亮就对女生蛊惑说，你的脸实在太美了，你跟着我走吧，我希望你跟我走，那么我的脸就会像你的脸一样的完美了。
There is no way that 嫦娥 would go with him. 嫦娥不可能跟月亮走的啊。
That's right. In the first place, 嫦娥 said no to the moon, but the moon came to knock her window every night and asked the girl to go with him. The pretty and kind girl felt that the moon was so sad and lonely. Finally,嫦娥 left her family and went with the moon.
对啊，嫦娥一开始根本就不答应月亮的要求，但是月亮每天晚上都很准时的来到她的窗前，敲敲她的窗户，然后跟女孩说她好悲伤，然后她好孤单。那美丽又善良的嫦娥一时心软，最后还是离开了自己的家庭，跟月亮走了。
I think that the moon is asking for the moon. 我觉得月亮的要求太不可能了啦。
Indeed, 是啊。But the girl still went to the moon with the moon.
但是嫦娥还是跟着月亮到了月亮嘞。
Wow, the whole story sounds like asking for the moon. 哇，整个故事听起来实在是太不可能了。人类怎么可能能跟着月亮走啊？别开玩笑了。
That's right, but come on, it's just a legend.
对啊，你说的对。可是，还有这个就是故事嘛。就像你刚才说的 ，ask for the moon， 怎么可能真的要得到月亮，对吧
？Ask for the moon, ask for the moon， 是指异想天开，想要得到你不可能得到的事或东西。Do you get it?这样你懂了吗？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单元是小丸子说新人。今天小丸子要介绍各种不同的银河传说故事哦。哎，石头哥哥，
是
以前的人对银河好像有很多的想象，包括呢有一些歌曲也是以银河为主题，对不对？
没错，
甚至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都跟银河有关系。那石头哥哥，我记得你说过银河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星星它所组成的，
是的，
太神奇了，而且很不简单。其实啊，我们在以前的这个社会呢，抬头一看很容易每天都可以看到银河，对不对？所以人们对银河有很多的想象。
对，
可是小朋友，你们现在有去注意到天上有银河这件事吗？
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尤其生活在都市里面，可能就是因为受到电灯的光害啦，要不然就是上课完了以后要写作业啊，补习啊，所以就比较少时间去抬头看到这样的银河。
而且好像现在就是大家晚上的聚会都是在客厅，在电视机前面或是在电脑前面，很少说以前呢是在外面的大厅，
对对对，
然后呢在那边开杠，然后抬头就看星星，对不对？
对对对。
好，那我们呢等一下听完小丸子说的各种不同的银河故事之后，希望呢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今天晚上呢我们也可以出去找找银河哦。
嗯哼，
彼端那闪烁的星光，沉默地记载着亘古至今动人的故事与传奇。小丸子说新人，道尽天上事。
小丸子，你知道夏天是一年当中银河最美的时期，而且夏季银河内明亮广阔的地方就是我们射手座哦。
还有上次小丸子说可以看到整只天鹅都沉浸在银河中。
夏日的银河自南方地平线穿越东方的高空，再连向北方，呈现白色雾状像云带状的景象，闪耀着光辉。主要的夏季星座也都沿着这条银河交错分布。
中国将银河称为天河，天河是王母娘娘为了阻止牛郎追着织女飞上天，拔下头上的金簪一挥，一道波涛汹涌的天河就出现了。牛郎和织女被隔在天河两岸，只能相对哭泣流泪。王母娘娘网开一面，允许两人在每年七月七日于鹊桥相会，被他们终身爱情感动的喜鹊会飞来搭乘鹊桥，让牛郎织女走上鹊桥相会拥抱。
那是不是在不同的国家关于银河的传说都不一样？
是啊，其中大多是以河流或道路来称之。在尼罗河河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下，孕育了璀璨夺目的古埃及文明。埃及人认为埃及是尼罗河慷慨的镇里，而尼罗河之水是从天上流下来的，所以将银河称为天上的尼罗河。同样的，在巴比伦地区，一些国家则说银河是天上的幼发拉底河，在印度则将银河换作天上的恒河。
这都是用河流来形容银河。那道路呢？
俄罗斯也有着星星之路的传说，雀鸟将羽毛化成星星，指引幼鸟顺利抵达南国，而将银河称为鸟之道。在芬兰的神话中，银河被称为鸟的小径，因为他们注意到候鸟在向南方迁徙时是靠着银河来指引的，所以认为银河才是鸟真正的居所。现在科学家已经证实了这项观测是正确的，候鸟的确得依靠银河来引导，在冬天才能到达温暖的南方陆地居住。
河的英文叫 Milky Way，是因为白白的跟牛奶一样吗？长长的像是道路吗？
那我们快来听听，在希腊银河为什么要叫牛奶路。
宙斯率领的诸神和泰坦神族的战争已经结束许多年了，盖亚心中却仍怀着恨意，因此创造了长相恐怖如同怪物的巨人，还下了一道神谕：
众神如果没有与人类并肩作战，众神再强大也无法杀死巨人。
宙斯为了战胜泰坦巨人来到了人间，趁着国王出征将自己变成国王的样子，让其妻子阿尔克莫涅怀上孩子，有宙斯血统的就是海克力斯。宙斯回到奥林帕斯后还很得意地告诉众神，
有战胜巨人的办法，即将出生的阿尔克莫涅后裔能和诸神一起并肩作战。
赫拉得知宙斯的办法竟然是和人类生下孩子，愤怒到了极致。阿尔克莫涅得知自己得罪了赫拉，便将刚出生的海克力斯遗弃在荒野。赫拉和雅典娜经过时看到这个孩子，雅典娜抱起这个孩子说，
好可爱的小孩，但我没生过孩子，没有奶水，仁慈的天后，你可以帮忙喂喂这可怜的婴儿吗？
当时赫拉并不知道这就是宙斯的私生子，也不知道喝了自己的神圣奶水会让海克力斯从此拥有永恒的生命，于是就哺育了婴儿。但海克力斯不是一般的小孩，吃奶的力道实在太大了，赫拉忍受不了疼痛，一把将孩子推开，奶水就洒向天际，化作了一道银河。这也是银河为何被称为 Milky Way 的典故。 后来赫拉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对海克力斯更是恨之入骨，派两条毒蛇钻进海克力斯的婴儿床，想要置他于死地。毒蛇缠绕住海克力斯，他不但不害怕，还将两条蛇拿在手上把玩。玩着玩着，两指一掐，一不小心用力过猛，就把毒蛇给捏死了。长大后的海克力斯更是勇猛善战，帮助众神打败了泰坦巨人，神力再一次压住了大地的蛮力。之后，泰坦再也没有反抗的力量。
难怪拔河比赛时，大家都会说用尽吃奶的力气。
看来喝母奶很重要，而且选对奶粉厂牌也非常重要，要选赫拉牌神奇奶粉。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单元是宇宙有道理。哎，石头哥哥，
嗯哼，
今天太阳姐姐要来介绍行星的守护神，
嗯哼，
你知道是谁吗？
应该是他的卫星。
哎，对，答对了。那说到卫星，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天然卫星跟人造卫星，嗯，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天然卫星。
对的，没错。
好，就好像说地球的天然卫星就是月球一样哦。嗯，好，那我们也知道说木星它的守护神有四颗卫星特别有名，对不对？
对，那四颗卫星就是在我们地球上面，你只要用望远镜好，去看它，你都可以看得到。
对，那后来就发现不止四颗啊。
是啊是啊。
是六十几颗吗？
对，没错，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到六十几颗。
哇，它有好多守护神。好，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赶快来收听
宇宙有道理。
宇宙有道理，好奇故我在。Let's draw sky， 让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吧。
太阳姐姐，您的桌上有一张好特别的照片。
伟伦，这张照片可是我的守护神。
什么是守护神呢？
比方说猫头鹰呢是夜晚的守护神。
那我妈妈就是我的守护神。
上回我们有说到太阳系的八大行星，
我知道有木星、土星。对了，行星们也有自己的守护神吗？
有啊，行星的守护神就是卫星。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问问我们的好帮手 Google， 请他来帮我们找找水星和地球的照片。哎，找到了，伟伦，快来看一下哦。
为什么水星的表面上那么多的坑坑洞洞呢？
那是因为水星太靠近太阳，没有大气层，也没有卫星保护着，所以水星表面就有很多的坑洞。
那地球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坑洞呢？
因为有守护神在守护着我们。
谁会是我们的守护神呢？
回想看看，我们上次有说到地球的天然卫星是谁？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我当然知道是月球。
那还记得什么是天然卫星吗？
我都有在收听天文广播，问我就对了。卫星就是环绕一颗行星做周期性运行的天体。
嗯，很棒。那再帮我找找月球的照片。
这张照片可以吗？
很好，我们从这张照片呢，可以看到月球的表面有很多的
坑洞。
科学家就认为这是月球保护地球的证据。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月球帮我们地球挡了很多撞击。那其他的行星也有守护神吗？
有啊，火星、木星、土星，还有天王星、海王星。
只有水星和金星是没有卫星的。我还知道木星有四大卫星，
它们就是伽利略的四大卫星，分别为木卫一 Io、 木卫二欧罗巴、木卫三甘尼美德、木卫四卡利斯托。你知道是谁帮这四大卫星命名的吗？
不是伽利略自己取的名字吗？
是一位德国的天文学家西门马里乌斯，在他所作的《木星世界》这本书中提到了这四大卫星的名称，都是依据希腊神话里宙斯的情人来命名的哦。
宙斯也太有魅力了吧！
当伽利略发现这四颗星星都绕着木星公转，而不是绕着地球转后，就认为当时亚里士多德的所有天体都是环绕地球旋转的地心说理论是有问题的，转而去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
哦，原来宇宙是有道理的。
发现了这四颗卫星，除了改变人类对星球运行的想法外，木卫一、木卫二与木卫三之间，他们的运行周期还会发生有趣的关系哦。
什么样有趣的关系呢？
木卫一、二、三之间运行周期有4:2:1的关系，像我们跑超长一样。每次最外圈的木卫三跑了一圈时，中间的木卫二刚好跑了
两圈，
而最内圈的木卫一则刚好跑了
四圈。
这个现象是拉普拉斯最先发现到的，所以呢又称拉普拉斯共振。
共振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马上来模拟，等我一下哦。你看，我准备了一个大架子，上面呢摆了两组不同长度的星球，每组都有两颗星球，一组是绳子长，另一组绳子短。当我摆动绳子长的这一颗星球，注意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哦。
另一个长绳子的星球也跟着动耶。
现在摆动短绳子的星球，谁会跟着动呢？
绝对是另一个短绳子的星球。
所以当我摆动其中一颗星球时，绳子与它一样长的另一颗也会开始震动，这就是共振现象。
好开心，我今天又多学了一样新的天文知识。那我们生活中有共振的现象吗？
有啊，例如我们嘉义市的管乐节，当我们听到打鼓声时，我们的心也会感受到蹦蹦跳。
对啊，我的心脏也跟着跳舞起来咯。
有时当飞机或直升机从家里附近的上空飞过时，
我们会听到房子内的门窗因震动而发出的声音。
除了刚刚提到的木星卫星外，冥王星与海王星有2:3的共振，古柏带中的天体之间，还有土星环中的卫星也都有共振现象。
哇，宇宙中有好多好玩的新鲜事耶。
所以当我们抬头看到月亮时，要怀着感恩的心，谢谢它当我们的守护神，一直守护着我们。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数字 A 天文。哎，石头哥哥，
是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哦，就是嘉义县的科教中心太阳馆有 3D 电影可以看呢。
是啊，
你有去看过吗？
哦，我们曾经去看过那边的 3D 电影。
哎，去看 3D 电影是不是要戴一个眼镜？特殊的眼镜
是的
哈，
对，
而且很有临场感，
对
不对
哈？
到底2D 跟3D有什么样的区别？原理是什么呢？好，我们现在就来听数字 A 天文的介绍。
欢迎收听北回235数字 A 天文。
嘿，午安。
午安，你今天怎么看起来这么开心啊？
当然啊，我去北回归线太阳馆看电影回来啊。但
怎么了吗？
太阳馆的电影在平日和假日上午9:30和10:30会播 3D 电影，下午2:30和3:30也会播放。
哦，这有什么问题吗？
是没问题啊，但我发现在周五上午11:00有一个5间电影院是 2D 的耶，但 2D 跟 3D 到底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啊？
2D 动画是指在平面上所制作出来的动画，也就是二维空间， 3D 则是在三维图形。
你讲的我有听没有懂，可以再讲详细一点吗？
哦，其实 2D 图形只涉及水平和垂直方向有关，以数学来说就是在直角坐标系中的 x、y， 由这两个参数去表示在水平和上下的具体方位，而在 3D 图像就比 2D 多了纵深或远近的部分。换言之，就是在数学中增加了 X、Y、Z 三个参数来表示，其中 Z 就是代表该点与图像观察者之间的距离或远近。
哎哎哎，我真的听不懂啊，你可以讲的再简单一点吗？
简单来说， 3D 就是比较有真实的感觉，而 2D 就是用简单的线条所呈现出来。 2D 就好比我们在家里看电视一样，视觉感觉上比较没有真实的感受，而 3D 又称为立体视效电影。摄影技术是来自于模仿人类视觉运动过程的技术，将左右眼的影像经过数位化处理后，借由 3D 眼镜将右眼的影像导入右眼，左眼的影像导入左眼，来产生逼真的视觉效果。
你说的是很清楚，我是听得很模糊啦。
那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大约在西元1500年，达文西对于双眼视觉现象方面的光学研究手稿就简单的透露出对 3D 技术原理。
那这样不就是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技术了吗？
对啊，但其实真正 3D 技术的出现是由国科学家查理斯·惠特史东，他设计出一组由棱镜与镜子组成的机器立体镜，成为人类史上第一台可以从 2D 图画中看到 3D 立体效果的工具。
那 3D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3D 电影曾经风靡全球，然而你知道为什么只要戴上特殊的 3D 眼镜就能使平面的电影变成栩栩如生的立体影像吗？
不知道哎。
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我们之所以可以看到立体的影像，是因为我们的双眼可以分别独立看东西，也就是说，左眼看到的影像跟右眼看到的影像加上角度的偏差，让相同的影像进入左右眼方向不同，两眼所看到的影像有着些许的差异，大脑再把这两个影像结合了，结合就产生了立体视觉。立体眼镜便是利用人类左眼和右眼影像的视角间距的视差，进而产生有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
啊，那 3D 不就是在玩弄眼球，欺骗大脑所形成的效果？
你说对了，但 3D 的发展也应用到了很多方面。
我知道，我知道，像在医疗上可以帮助手术的进行。
对啊，还有在警务方面，也可以透过虚拟动画重建犯罪现场和描绘虚拟人像，比对弹道、显示凶器造成的伤害等等。
但这样我们能不能也在家里面看呢？
不不不，虽然目前 3D 应用广泛，但其实 3D 电视因为技术尚未完全成熟，没有办法一下就降低成本，所以成本一直高居不下。而且在技术尚未完全成熟下， 3D 砸下的资金比起一般的电影还要多，看电影的时候也必须戴上 3D 眼镜配合，在长时间使用下，眼睛有可能会感到不适及晕眩的问题。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太阳馆的立体电影时间比较短，午间电影时间比较长。
对啊。
呵，那改天我再去太阳馆看。
哇，又到节目的尾声咯。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米玲姐姐要鼓励大家赶快上网去填答我们的有奖征答哦。我们有奖征答在九月份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了。那之前你八月份所填答的这些有奖征答的积分已经不算了，又从头开始了，对不对？
没错。
好，所以我们在第二个阶段开始，大家要赶快去填答，然后累积分数哦。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石头哥哥，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再介绍我们怎么样上网去填答呢？
大家呢可以到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哦，寻找嘉义市天文协会，或者是北回归线太阳馆，在这两个粉丝专页上面都有这个礼拜的有奖征答的连结，你只要点选进去了以后呢，不管你是用电脑用手机，都可以直接在上面看到这个礼拜的题目，对，然后就是去选择正确的答案这样子。
对，那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上个礼拜如果说已经有填答了，这礼拜还要继续哦。为什么呢？题目不一样哦。
对，没错。
我们呢，题目什么时候会改变？通常都是一个礼拜改变一次哈。那因此呢，这个礼拜的题目呢，你在填答最晚的时间就是这个礼拜天的中午12点结束。
是的，
哈。那我们累积分数也在那个地方结束，然后再来就是下一周了。
对，没错。
题目又不一样了。好，那如果说你要回听节目的话，也非常欢迎，你可以上 Google 搜寻一下 Yes 52+1的 Podcast， 这上面有一些音档，你可以一起来听，听几次，你什么时候有空听都没有问题。还有 YouTube 对不对？
没错，在 YouTube 上面呢，你也可以找侏罗城的星空，或者是北回归线太阳馆这两个频道，那我们的录音的档案都会放在上面。
是的。好，那所以欢迎大家多多的运用。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中午12点，欢迎继续收听天文 No Idea， 拜拜，
拜拜。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
小时候仰望天空，看鸟儿悠闲飞。好奇的想着云朵，它的背后会藏些什么？夜空中满天星斗，有一颗流星划过，我们背对着地球，眺望无限辽阔的宇宙。你还在等什么？机会难。
在天空里缓缓地 宙就显得阴晴圆缺，在天空里缓缓地消失。